做我们的盾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好，然后我们面临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恐惧的心被敬畏你的心所代替。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人写到，2014年七月是世界民航史上最黑暗的一月，8天的时间，3架飞机，458人，这个空难的数字远远大于这个上半年的空难死亡的总和。如果你再比较一下，几乎等同于去年空难人数的2倍。一个密集的空难事件到底向我们诉说什么呢？有人这样说，他说，这一次不可回头的旅程中，就把我们在这个暂时的瞬间，把我们带到永恒之间来思想，说人生终极的意义在哪里。真的，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的，如果跟地上人的各种各样的灾祸来比，死亡的人数小得可怜。但是这种空难为什么在人心中产生巨大的冲击呢？因为我认为是有3个重要的。因为这个月的空难对人产生的冲击，是因为它邪恶的程度，是用导弹打下来的，也因为它的空难的偶发性和不可控制性。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可以暂时的停下那繁忙的脚踪，在哀悼这些人的同时，也来面对死亡的恐惧。真的，听到死亡消息，我们会有不同的联想，不是吗？我们上周祷告会的时候，罗玉姐妹，我不知道怎么没走哈，我还没走呢，对，她就想到说，哎呦，我马上要去看我这个父母，去加州，希望我的座机能够到那儿哈。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很多外出的人，对他们的祷告就增加一部分的关切。然后新东姐妹就告诉我一个噩耗，告诉我们说，几天前她国内的表弟20岁在读大学回来的时候，是个独生子，回家开车就被一个大卡车撞死了。所以他当时请我们为他的舅舅，唯一的独生子的父亲，还有他们的亲属代祷。我当时的心情，除了为他们代祷，为他的舅舅居然代祷的时候，还有产生另一种的思虑，是跟罗玉一样的思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儿子8月份要回来了，他要开车，因为学校已经结束了，4年的大学结束，他会开车单独的从密西根回到这里。所以我心中就有一点点担心，不过他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这里潜在有危险。但是我第二份的那种感恩，就是你知道上个星期的那个 Joy， 他为什么不开他的车去芝加哥？他从来没有上过高速公路，不是说那个车开不到芝加哥，所以他因恐惧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星期二就平安的飞到了芝加哥，不是飞机的问题啊。这个我是真的感恩，他把车卖了，也当卖给我们中间的刚刚来的人。所以当这个危机起伏的时候，四面的这个世界的不稳定，然后人的脆弱，在这样的人生中，你如何面对不同程度的威胁？当这种危机来到你的时候呢，你环绕四周的时候，你如何摆脱？你如何面对？虽然我们在座的今天能够到这儿来的人呢，应该是有平安的，至少你应该是什么居安思危的人，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在纸上谈兵，绝对是死亡威胁着我每一个人，死亡跟每一个人的距离是同样的近。我们刚刚读到的诗篇3篇，大卫的诗，就是在他生命受到极度威胁的时候，面临一个真实的恐惧的时候写下的哀歌。这个引言说，大卫逃避他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要篡位的时候，他写下的诗歌。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时候，这当然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5到16这段里面，他主要的背景，你发现说，当他的亲生的儿子，一个俊美的亚撒龙要反叛的时候，追杀他的时候，大卫的一种真实超然的反应，他害怕不害怕？当然害怕。但是在这里头发现说，一个被自己儿子出卖的，他不是一个通常的英雄人物，我们看的中国的高大全哈，甚至好莱坞的这种英雄，然后有能力控制环境，能够把事情搞定，他也不是无休止的这种发泄，完全的逃窜，他不是的，而是以祷告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他的恐惧，面对他的出路。你如果你在仔细来看诗篇的时候，我们刚刚读了还唱了，对不对？刚刚 Hannah 带我们唱这段诗歌， 我相信你在唱的过程中，在念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这是一种恐惧的交响曲。我把它分四个奏鸣曲跟着走哈。第一个 moment， 哟，这怎么不走啊？我是开了的，请你们那个控制一下。我给他加了三个标题，就是有两个下沉的，如何面对外在的威胁和身份的恐惧，内在的慰藉。第二个标题我给他加是四个上升，他进入危险的时候是靠着盾牌进去的，他重新找到了荣耀，重新找到在圣山上的代赎，最后耶和华成为他的依靠。这四个上升把他从低谷中完全的带出来。最后一个乐章，他是两个忘我，关注他的上帝，关注上帝的百姓，而不是关注自己。换句话说，他要忘我，在恐惧中人需要忘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乐章哈，怎么搞的 ？Really open？ 好，你帮我走一下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没电了还是。我们看第一个乐章，这种恐惧中的两个下沉中的第一个下沉是什么？往下走一个哈，是一个外在的威胁。你看他儿子追他的时候，他这样来求告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的人起来攻击我。”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下的十五章这样描述说，亚撒龙是怎么样来攻击他爸的呢？是他献祭的时候，是在圣殿里的时候，他有一个预谋，然后他打发人呢，将大卫的谋士，其中一个人叫亚西多佛，把他从那个他的城里请过来，然后就大卫的谋士也跟他一同同谋，然后于是圣经这样描述说，整个背叛的势力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这当时的一个背景。甚至有人报告说，在第十三节说到以色列的人心都归向什么？亚沙龙了。还记得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心离开谁？扫罗归向大卫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人们心从哪里？从布什归到奥巴马了哈。至少他说他很会说嘛 ，change change， 他不断的说 change， 美国需要改变，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走了。往哪改啊？别人不知道，这只要需要改啊。好，这就是当时的亚沙龙也说，我们现在需要改朝换代了，我老爸已经老得不懂了。你现在要我来掌权了，所以整个人心就归向亚沙龙。其实我不知道你在看这个的时候想没想到，如果你是大卫，是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形，自己大势已去，你会如何回应呢？大卫逃难呢？第十四节在这个撒母耳记下这样说，他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他说，我们要起来逃走，别人起来追他，他起来逃走，不然我们就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突然来到，跟飞机下来是一样的哈，突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整个耶路撒冷可能面临这样的遭灾。所以大卫是逃了哈。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你想想，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情形中，你一定有不同程度的外在威胁。从小的时候吃罚单，从来没跟警察打过交道，到美国，在中国警察是蛮可怕的，美国过来的时候也很可怕。这个我们刚刚说到Joey，他得到第一张罚单紧张得不得了，到方舟的时候就话也不会说哈，我跟他一块去交罚单的哈。然后那大的事情，你可以从失业的威胁，你会心里紧张，因为经济的安全被你受威胁，你可能有一个悖逆的儿女来威胁你，或者你碰到一个凶恶的上司从来折磨你 slave you， 或者你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异国的文化产生一种威胁感，是不是？我们新来的新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哈，刚来的时候跟你环境只要不一样，甭管这是好还是不好，你都有一种陌生感。大卫的面临比他这些都大，也是宫变，宫廷的政变。所以用现代的中国的情形来描写是谁呢？就像去年还几年前的薄熙来跟习近平的关系，有点像这样的哈。这是权力和生命危险的。所以这第一个下沉是很清楚，我们看下一个下沉，是一种从外到内的一种内心的恐慌。第二节说，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这是舌尖上的中国，这是舌尖上的攻击，其实比外在的任何威胁都更加的要命，你知道不？但是人要从里面塌的时候，你注意圣经原文说这个我的时候是灵魂，英文翻译就翻出来 It's my soul， 换句话说这个威胁是整个深入到人内在来攻击他了，好像在说我们信上帝的人呐、啊，有人这样说哈，你们信上帝的人总说上帝这样上帝那样，帮你这个帮你那个，结果这回看明白了吧，看明白了吧，关键的时候上帝撤了，关键的时候上帝撤了，帮不了你，上帝抛弃你了，你还得依靠人，看到吧，中文的翻译这个帮助实际就是约书亚，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所以上帝不是你的拯救，所以这种内在的时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坍塌。我自己经常会给你们这样提醒，我自己提醒自己，他说我自己这样说，就是我如果对你最深的信仰动摇，你一定是最致命的。为什么呢？如果金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你突然破产了你就跳楼了，因为你命根子没了。如果你儿女是真是你的命根子哈，你虽然这么说是可以的，知道他很宝贝，但是他们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你跟他们会去的。如果他真是你的命根子，我不是形容，你的内心世界会坍塌的。如果你的工作、学业、家庭、名誉是你的终极的宝贝呢，在这种时候呢，你会怎么样？一旦他们被撼动了，会怎么样？这种打击一定是致命的。对于真正的基督徒，当信靠上帝的人而言，当你被人奚落说你相信的天父已经丢弃你了，不管你了，当然对于你如果不是那么信靠上帝的人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是靠自己生活的，等你把信心从自己已经转移到上帝身上的时候，这是致命的，对不对？把你的支柱去掉了，你习惯金钱的人那个地方会掉，但是你如果习惯依靠上帝，就大卫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我们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他不再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昨天中午就有这么一幕哈，这个加勒和刘颖的这个宣教士来到，从那个乔治亚开车来看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单独一段时间让他们闲聊口，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宣教士能够一块吃饭，就把他们家的这个宝贝帅哥留在我们家了。哦呦，那个出去哈之后那个嚎叫哈，就是大卫的嚎叫，你知道吧？就是爸爸不理我了，开了门人也不在哈，也不死心，一直在那哭哈。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是一个全线崩溃的嚎啕。你们都不经历这个，你回到孩子就知道什么叫依靠。他爸爸妈妈真把他丢了吗？不是，对不对？但是他真是这样感觉的。换句话说，大卫面临的内在恐惧是一个身份认定的一个恐惧，我究竟是谁？当这个身份认定被撼动了之后，你其他的环境外面的压力跟里面加在一起，你马上就被这种恐惧内在的恐慌压倒，你如何面对呢？哪里是你的出路呢？我们看大卫的解决方案，他的上身，对不起哈，继续帮我。我们看第一，在上身之前，我们看一下人们面临威胁的时候常态是怎么样的。我把它归结为两个，一个是控制性的，一个是逃跑型的。许多控制性的人呢，他就是要控制自己的环境，把威胁去掉，掌管环境。许多人都有这个倾向，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如果你碰到他的底线，哇，他攻击你的，你平常很温柔的人，我太太很温柔的，我如果碰到他底线，那是不依不饶的。他一般来说他的底线比较，有一次我们打乒乓球哈，我就那天贪玩，他说我求你跟我回去，我看那个眼，我如果那天不回去啊，完了，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个底线，他最后往往是要把对方干掉或者要控制对方，然后你就老老实跟他走。那还有一些就是说鸵鸟政策，没事儿没事儿，危险来了我不怕啊，有没有这样的？我把它搞定了，尤其是大丈夫原则，我不能帮助暴露我大丈夫的软弱，我就是不怕，装的没事，坏人我来对付。这种人有吗？这种人很多的哈。所以我们50年代70年代经过中国患难，如果更早一辈的人，他们都往往是这样的人，都那是自强不息的人。但时代变了，还有一群人，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70后，是80后、90后哈，他是一种发泄型的，第二种是逃避型的，完全不遮拦，有点自由主义哈。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大军压境呢，哪有不怕的？撒鸭子，对不对？那大卫也这样吧哈，但是大卫到哪里去？你要知道他撒鸭子去哪里？他外在的逃跑，他内心的依靠是什么？ 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波动，对不对？如果我们做学生工作的人都知道，他要发泄出来毫不遮拦，该哭就哭，该闹就闹，跟那个帅哥是一样的哈。然后呢，他们往往是感情一泻千里，基本上是逃避的，我发泄完就没事了，因为他的情绪完全左右他，所以他把情绪只要放出来他就没事了。那个思想的人是他发泄完没用，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并不能改变，但是他发泄完以后他觉得可以了，因为他是比较他的感受型的，所以说我现在不感觉有危险了。 OK， 其实这两个都是一样的，这是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是不是人只有这两种选择，逃避或者是靠自己来阻挡？显然不是，对不对？圣经给我们第三种方案，第三种方案我们往下看，就是我把它称为福音的方案，就是透过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正视自己的恐惧，但是不是靠自己来解决的。 This is so vital，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不是靠自己来解决啥意思？来到宇宙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究竟是啥意思？来面对我们的恐惧。我们来看第一个上升，大卫的方式，这个奏鸣曲改了哈，原来是下沉两次，现在呢第一个往上走。这个整个的第三到第六节里头就谈到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他，他就从我的圣山上应允我，躺下睡着我醒来，耶和华都保佑我，虽然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情况没有改变，对不对？我也不害怕。他怎么样出来的？我们来看第一幕哈，第一这个第二乐章里头的第一个上升，这个连续上升的，他找到了什么危险的盾牌，进入危险的盾牌，他找到了他荣耀的身份，他还找到他自己代赎回到上帝面前的法宝，神怎么样成为他平安的依靠？我们看第一个上升，第一个上升说上帝是我们面临危险的保护，他这里说一个四维的盾牌。你们看过战争片吗？无论现在是中国的和西方的，讲罗马战争的时候或中国古代战争的时候，盾牌几乎跟一个人高，就大的盾牌能够遮挡很多的箭，对不对？这是自然的一个方式。所以当诗人论到上帝是他周围盾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60年代的一个老片叫斯巴达300勇士，看过吗？哦，还是有不少这个看电影的人哈。我们不光看新的电影，也看一些老的电影，这电影非常的好，很有希腊文化的那种勇士。这是300个斯巴达人，当这个波斯强军来的时候，他们要保护希腊，保护整个的希腊，斯巴达人是在他们中间很能征战的人。结果他们在征战中其中有一个绝招，就是把他们的那个盾牌呢合在一起变成四维，就像个坦克一样的，上面的下面都有，然后当他们进攻的时候呢，整个是整体的进退，这是很不一样的。他们能够守军，几百万军都被他们守在那里3天，虽然他们最后失败了，最后希腊的军队因为这些人最后整个把波斯军队打败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斯巴达的这段故事让你想到说，危难中究竟什么样的方式他是积极进入，但是不是靠自己，自己进去马上就被捅死了，对吧？他是由上帝成为他的盾牌然后进入。所以大卫说在危难中上帝是他的盾牌，不是害怕的这种被动的害怕，而是像这种斯巴达人依靠强过人间力量的上帝为盾牌，反而进入最危险的阵地。温州教会现在面临很大的挣扎，因为在拆毁教会，然后呢十字架被拆掉，你看那些进入到阵地的那些姐妹们，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不过就是和平在那里手无寸铁的，然后有人被毒打，然后十字架被拆下来。但是你看到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心态的，来保护教场的时候，保护上帝荣耀的时候，他知道上帝他们同在，不是他们不受伤，他知道灭灵魂的比灭肉体的更加的要敬畏，他们是靠着上帝来征战的。我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很单完全的信靠上帝，他们也害怕，怕得要死。你如果看他们，我在他们的微信群里头有100多人，然后每个人都很紧张很紧张。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注意不是靠自己，是依靠上帝为盾牌。我们来看第二个上升， 这个上升的时候呢，我把它称为发现上帝是我的荣耀。这个讲得很有意思，我认为是一个内在身份的重新认知，他是我的荣耀，又叫我抬起头来的。外在的敌人我刚刚讲的容易对付，但是内心的恐惧必须从内心来解决。当大卫狼狈地逃离京城的时候，是他什么最低落的时候，他的荣耀的冠冕皇冠堕落的时候，对不对？重新拾回他的皇冠。我们究竟是谁，将决定我们的行为和绝对我们的拥有。人是谁，我们的荣耀如果是猴子的后代，那你就不过如此，这就是你的荣耀。 That's all you have， 不是吗？如果你是一个随机的来到，适者生存，我们就这样来做。究竟我们是谁，是按照上帝的荣耀造的，我们就有上帝荣耀为我们的冠冕。大卫在诗篇第八篇说过，他以荣耀尊贵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究竟是人在整个的创造界里头动物中最高的这一类动物，还是说在神之下上帝的形象，这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我们总愿意，哎呀，在这个动物中最高很好，在上帝下面还是在下面。我们经常说到了京城才知道官小，还是在县城里做一个什么小小官老爷比较官要，对不对？但是事实是什么，到了京城是提升了。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个，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应该明白，人类最初被造的时候是拥有上帝的荣耀，但是堕落之后我们成了亏缺上帝荣耀的形象。这个亏缺是永远没有办法把外在的东西拿来补贴，然后你就打气足了，这是不可以的，没有办法的。我们不断地在外在找人生的价值，无论是财富、知识、地位、权力、美貌、技能、名声等等，用来加添已经失去的荣耀，这是我们人的办法，到外面找。可悲的是，你如果想一想，你好好想一想，这些我刚刚罗列的有没有一样能够给你终极的满足、终极的价值，在你已经扭曲的人上面能不能给你带来荣耀。往往就是你最需要的就是毁掉你的。看看那些好莱坞的明星，当他的美貌失去的时候， they kill themselves， 对不对？没看过这种很多啊。当他美貌失去的时候，因为那是他的上帝，除非上帝恢复。所以大卫王在这个危机中，他开始更加清楚明白人的荣耀的源头、尊贵的源头在哪里。两周之前正好方舟呢请我去带一个主题，我就选择上帝是谁，什么是他的荣耀。简单来说，上帝的自己和他一切的作为，无论创造、护理、救赎、审判万事，上帝在其中都得到荣耀。你如果在他里面有份，是一种光景；如果你是来抢夺他的荣耀，是另一种光景。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和来抢夺荣耀是不一样的。好好想一想，如果宇宙中最有价值的，是不是就应该是我们应该寻求的？谁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我们刚唱诗说敬拜，敬拜是 worth to bend down， 就是说是应该值得的。换句话说，人真如果想明白了，知道宇宙万物是上帝造的，它是我们的拯救，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寻求它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如果你真成为它是我们最终的价值，你就应该寻求它。因为上帝如果是那个最有荣耀的，人就应该寻求上帝的荣耀，而上帝正是这位分享荣耀的神。因为这种荣耀让我们在高处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仍然的谦卑，在低处的时候呢，从谷中出来，是让我抬起头来的神。只有这种。你好好去想，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的上帝的荣耀，但是真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第三个上升，在第三个上升的时候，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给大家总结说，上帝是我代替赎回的保障，是我赎回我的保障，这是一种内在的保证。大卫这里说什么，他在圣山上应允我，恢复人类为他的父摄政王。就是整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他赐给我们荣耀尊贵冠冕，然后管理世上的一切，这个是人原来的位分，我们比动物要高的。 我们管理他。这种形象式样是那种公义、圣洁、慈爱的地位。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在万国中间让别人知道他们是他的子民吗？是上帝的子民。外人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除了受割礼之外还有什么？大卫这里说了一个从圣山上，注意到吗？圣山是什么？是上帝的行宫，在以色列人中间，在耶路撒冷。出埃及的时候是跟他们同行的约柜，在他们安居的时候是在那里的圣山，就是他们的圣殿。圣山是锡安山环绕他们首都耶路撒冷的圣殿，象征在他们中间的上帝是在他们中间行事的，来管理、保护、治理他的百姓的。他们按着以色列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来的时候呢，来献祭的时候就有一个表明，表明说生命的死亡是唯一的象征的上帝审判和赦免他们罪的。因为我刚刚讲的人堕落了，没有办法回来了，愿意跟他们同住要恢复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生命的失去。也就是说，大卫清楚地知道，要恢复失去的荣耀和尊贵地位的人，一定要在人类犯罪上面付出代价，也就是说要有牺牲的，要有死亡发生，除非除灭了人的罪。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办法，但上帝在这里竟然说他在他的圣山上，他知道每一次的献牛献羊就代表上帝悦纳听了他们的祷告。当然我们在十字架这一边的人，在历史这一端，我们都知道在圣山是什么意思，格格他那个圣山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上一周吴云强长老讲到说，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的时候，那个献祭和2000年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在那个圣山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一次献上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人跟神的隔绝，挽回了上帝的愤怒，也把上帝对人的讨伐的罪消除了。谁是那个在圣山上献祭的？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吧？在那个圣山上，耶稣有很多的祷告都蒙悦纳了。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山上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十字架的七言，有三个很重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我们中间成为基督的人，这个应验在我们中间了，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今天赦免是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强盗，然后耶稣对他说，今夜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也实现了。耶稣快死的之前他尝了那个醋，他说成了，这一切都成就了，这个也在今天实现了。但是要在圣山上，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但是圣经记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说如果上帝要应许大卫，他一定要有一个牺牲。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他十字架上的七言里头有一句话是上帝没有听的，还记得那句话吗？天父上帝没有答应圣子。耶稣说什么？在深午的时候，就中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他格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弃绝我？有一个弃绝是很重要的，就在圣山上，他的羔羊被弃绝，必须凭着那个圣山上的弃绝，他全然担当人的罪，成了最深的形状。格林多前书这样，只有那一次圣山上的弃绝，基督的被弃离弃，才有我们今天每一次患难中求告他，每一次有危机的时候，上帝在他的圣山上，在天庭上来答应我们的呼求，我们才有资格凭信心说他在怜悯中恢复我们的荣耀，接纳我们成他的儿女。阿们。只有那一次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才有今天上帝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伟大的交换。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在这里可以让我们展示说，走出困境不单单是神抵挡，成为我们抵挡仇敌的四维盾牌，上帝使我们失败和成功的荣耀，更在于耶稣基督这种代替性的救赎。只有透过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向天父呼求的时候，上帝必然在基督里全然的回答。我跟一个牧道友谈到的时候，他看我们都祷告，他说，哎，我也那么祷告。我说当然可以祷告。他说那我祷告跟你们有什么差别？我说你要我跟你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啊，当然真话了。 我说好，其他都一样，唯有我这个祷告是 guaranteed， 你的祷告没有保证。他说啥意思？我就给他讲了刚刚讲的，就是上帝在他里面是有一个内在的保证，上帝把他的儿子舍了，所以罗马书说什么？岂不把万有一同赐给我们？这是在危机中我们的内心依靠。如果没有这样，你外强中光还是逃跑都没用的，你除非有一个更强大的在你里面。所以接下来你看第四个上升曲，已经三幕的上升了。他说我躺下睡着醒来，耶和华都保佑我，虽然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我也不怕。上帝是我们内在的平安和福祉，这段非常重要。大卫自首祷告的时候，他有一种无法抵抗的确据和依靠。注意第五节用的是一种过去式，第六节用的是一个将来式。大卫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他完全在这个祷告中，我认为他不单是表明他过去的经历，他一次又一次的从危险中摆脱了，比如扫罗的追杀呀，非利士的追杀，他装疯卖傻啊，他就讲了他睡着或睡醒，就是代表说什么生活的全天候，任何一个时段上帝都来保佑他，他成为他的依靠。这里还代表另一件事，就是上帝是这事的力量，是一种用过去式的时候是铁板钉钉子，是什么铁钉，他用过去式来表达，好像就已经发生了，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但是好像已经发生了，外边的情形没有改变，但是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拥有了那个内在的把握，仇敌困难再多他已经不害怕了，他已经可以面对，说 I will， 他说我将来可以面对。我们有首诗歌说在我里面的比外面要大，就在讲这件事情。还记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14-16章的时候告诉说门徒，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必然有受苦，受苦是一个常态，成为基督徒一便不幸免我们在世上跟别人一样，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人，佛教徒是对的，在这世界上就是会受苦，因为堕落的世界，但是我们的解法不一样。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经历他的死，借他的复活，胜过败坏的世界，胜过罪的权势，胜过死亡，他给了我们一个永远不能夺取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够给的。注意，是这个败坏的世界，不断decay的这个世界不能给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目前的光景，每一个人面对的困难，你可能马上出行前的忐忑，经济上面临的压力，你在等你的绿卡，等你的考试，等你的这个抽签，你的学术要求，你的 grounds 没有下来，你可能是病人的健康的问题和家人目前的问题，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学校里有，教会里也有，公司里也有，暑期招待新人带来的辛劳，生活的不便都会压你。来到这里跟远方的亲人有暂时的分别，非常的不适应，你在一个新的地方要调试，无论是什么，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样大过死亡的，你所有的困难加在一起，没有一个大过死亡的，也没有一样大过罪过的，这两件事是你没有办法逾越的。但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就是圣灵，圣灵是他从死里复活，透过信心的人是什么，正是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个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也把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为他的名走一路，这样的人是什么，不怕死的，也不怕罪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说句话实话，就是说透过信心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过去牧师过这样说，他说你有一个零距离的上帝在你里面，比万有都大，所以任何的事，任何的人，任何的环境都没有办法改变上帝已经住在那些重生依靠他人的心里，这个是个事实，不是吗？我们信靠他的人已经开始揭示出一些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圣洁、公义等等，这一切这些不会什么因环境改变，这个是很好的试金石。当危险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当然还是会根据你的老我过去的，你毕竟过了两三岁就信主的，你可能已经30岁才信主，你会陷入那个，但是你还有另一个超然的反应，就是来依靠在你里面的比外面更大。这是大卫说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的依靠 sustainer， 中文翻译它是保护，但这个保护实际是在里面的，不是跟前面的盾牌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听完了四个连续的上升，我不知道你感受是什么，是上来了还是在下面？飞机还下来不下来？当然还会下来，下来的不多。你是 bet on that statistics 还是 bet on God's providence？ 就是你到底是押宝押在哪里，我在问你，这是不一样的。你要押宝押统计的话，你还是不敢出行的。统计那最小的数字可以到我身上，那如果押宝押在麻雀流都不会随意的下来，你头发都数过的上帝是怎么样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这是诗人到最后能够达到祷告后的那种坚定的心态，不是靠自己。我告诉你，靠自己没用的，不是像日本人给自己打气，经过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打气，然后失败的企业家就出来变得不一样了。 OK, that's going to be temporarily moment release, 这是一个暂时的释脱。但是诗篇的作者让我们有两个忘却，第七节你看哈，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上帝，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疏忽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他的百姓。最后的两节经文是跟前面两节是对应的，他借由祷告达到了一个安慰、平安、力量。开头说他害怕别人攻击他外在的，然后别人嘲讽他，上帝已经不救他了，不帮他了。现在是不是做了个颠倒？你注意看这里头，上帝兴起了，他不但拯救我，就是还帮助我，他还击打仇敌，把别人碎他的牙打碎了。就是用这种 metaphor 来比喻说，别人什么哑口无言了，上帝出手了。诗人从恐惧走向喜乐，最终两个关键就是我刚想的，是忘我的想起上帝来。他第一个问我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我不是我的救主，我也不是别人的救主，只有上帝是我的拯救。第二个忘我让我想起他人，第二个忘我就是想到他人的福分。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他不光说我被拯救就完了，他恢复王权不光是为他自己的益处，是更多上帝在他国度的百姓有一个福祉。我们群体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为什么害怕的时候除了自己祷告之外，你要在哪里祷告？群体跟教会，不是到这个 building 来，是我们一同在一起祷告，这是很不一样的。今天上午我们就有两个人增加我们在这个敬拜前的祷告，9:30开始。我鼓励教会的执事，如果你不能星期三晚上来祷告会 it's fine, 但是你请你呢，我鼓励你在这个9:30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祷告，为教会守望，那个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征战的武器，我们用其他东西，最后大祸临头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吓得要死，这是真的，因为你从来不这样用这些能够的用的力气。有人这样说，人为何害怕，这大概是我说的哈，我都忘了谁说的，可能用别人用惯了就以为是自己说的了哈，就是因为太在意他自己，太在乎自己的感受，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人害怕就在于不知道敬畏上帝，不能够爱人如己。我经常向一些胆小的人推荐我喜欢的一本书，说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这个是 Ed Welching, 他我在读神学院之前就读了这本书，他说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这个是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老师。他这个书写的什么呢？他来处理同辈的压力。你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压力，中年人有压力，他这里处理这个之外还处理讨好人害怕人的心理问题。他说人为何和怎样害怕人呢？他在这本书里呢，他说到了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个故事对我一直不忘，就是他讲他中学的时候领奖的事儿。他到这个中学的时候成绩不错，然后呢别人会点名说你上来领奖，他上来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班上坐20几个人，他觉得全世界人都看他，哦，那个抖啊，那个害怕啊。你不相信你今天来到上面来讲道，你怎么样到上面讲道的时候觉得是真的是上帝跟你同在，是假的忽悠呢？真的 public speaking is fear thing, 真是很害怕的。我每次上这台讲道都挺害怕，上去了就不害怕了。 OK, 他就说到，他说在这个时候他处理的整个害怕人的辅导过程，他给了几个很重要7个要素。他说你要知道你要敬畏上帝，第一个，第二个在敬畏上帝中成长，第三个他说你要合乎圣经的处理你感受到的需要，第四个他说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有些不是真正的需要你可以弃之不顾。他说呢， 要在上帝给我们的福杯里面满意，就刚刚讲的圣灵的工作。然后呢，最后他说，在第六的时候，他说，爱你的仇敌，爱你的灵舍。这是美国人现在要学习的，不要看到恐怖分子就害怕的不得了。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没那事儿，也不要在中国说看着新疆人都是那样，不要这么想。如果你爱你的仇敌，那是最利的武器。罗马帝国就是这样被颠覆的。最后他说，你爱你的家人，就是你的 brother sister， 你的教会中的人，这是你的家人啊，你不要把他们搞成你的敌人，然后觉得他们都是处处跟你作对，他可能跟你的意见不一样，跟你想法不一样，千万千万不要搞错对象了，连仇敌都要爱，你的家人能不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实践，他说敬畏上帝，守他的诫命， Love your God, love your neighbors。 阿们。好，如果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这个整个的面对恐惧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两个下沉，第一个 movement， 四个上升，出来了吧，比原来还怎么样。这基督徒有一个至宝，就是说你不怕困难，不怕危难，因为有一个胜过这些，你会反弹出来更亮。最后呢，你会在这里产生一个忘了自己的，不要太在意自己，你反而就回到你的真实，来关注上帝，关注你的群体。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吗？这首诗歌呢是在诗篇里的，这个诗歌叫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山寨。我们放那个音乐哈，第一遍的时候男生唱，第二遍女生加入。